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手册的第189课。此刻我心中感到了上主的爱。那昨天呢，我们读了这一课的前面五段，好，那今天我们会把这一课一起来读完。这课其实它还挺重要的，虽然说它只有十段文字，不算是真的太多哈。不过等一下你会发现它的第七段呢，你可能有在什么样的书上看过，或者听其他的学员所引用过。好，那我们来看看第六段啊。他说，今天我们要越过种种幻象，设法进入心内的真实之境，感受他包容一切的温柔，以及那深知我们如他一般完美的爱。好，那就是越过种种幻象，只需要越过种种幻象，那么实相就会呈现在你眼前。好，那所谓越过，如果再讲得更清楚、仔细一些，就是不再当真任何一个幻象，然后我们的方向是往内。因为往外求都是幻象，好，那往内求才有实相。那我们要决心进入上主的爱，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决心去体验的。那很多同学会觉得学了很久，对于上主还是感到很抽象，甚至是很陌生。好，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练习的原因。好，那么其实你读完这课之后，你就发现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啊，只需要有愿心。你就跟他发一个愿心，你真的想要体验到上主的爱。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他这边所说的越过种种幻象，还有包括下面第七段那句最著名的哈，双手空空的来到上主面前。也就是说，你要愿意放下小我的一切妄念，包括放下把这个世界当真的那一切的妄念，然后你只要凭着愿意放下，然后愿意进入上主的爱。他就会用各种方式让你去体验到。好，那所以这个他其实是很单纯的哈。第六段的最后一句，他说他的单纯性帮你躲开了世上复杂又愚昧的各种推理，即使他说的振振有词。好，那其实小我他的推理嘛，你要真的去看，其实都是在做算计吧。好，就是算计怎么样的是合理，怎么样是公平，好，几乎都是这种的。那么其实一个人他在正文里面有提到啊，应该是31章的第一节啊，他讲到这个救恩救赎是极其简单单纯的啊，非常 simple 的。那么相对来说的就是我们的小我思维啊，所以当你发现你的思维已经掉入复杂里面的话，基本上无一例外啊，一定是掉入小我的思维里面去。因为小我它是有条件的宽恕，它是有条件的爱。那么，当你要谈条件、谈例外的时候呢，事情就会开始变得复杂。好，那下面第七段呢，是这一课最著名的，也是在另一手册里面最著名的一段文字哦。他说：“你只需要这么做，静下心来，放下所有你对自己以及对上主真相的看法，放下你后天学来的一切世界观，放下你所执着的种种自我形象。好，毁三观嘛，哈。”那放空心中所有的念头，不论它是真是假，是好是坏，不论它是你真爱的想法或者羞于启齿的观念，全部都放下，不要执着于你过去学来的任何想法或者是任何经历带给你的信念，忘掉这个世界，忘掉这部课程，双手空空的来到上主面前。OK，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忘掉一切。忘掉所有你自以为是的一切，好，忘掉所有你自以为是的一切，就是这段他所要说的，包括你以为不是自以为是，好，那但是你仔细去看，其实仍然是自以为是的那些东西，然后大概大家会印象最深刻，就是他讲说忘掉上主，然后也忘掉这部课程，就忘掉你对上主的看法。OK， 因为我们对上主的看法，其实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小我的一些限制性的想法在里面，然后忘掉这部课程，因为这部课程虽然是一部宝典、一部经典，但是它仍然是幻象。好，那他讲的放下是指放下你对它的执着，而不是叫你练到这一刻就把其一课程丢掉，并不是这个意思。好，他谈的是内涵，而并不是形式。好，那最后一句话，请你画上五颗星，然后铭记在心。好，就是。双手空空的来到上主跟前，那这句话 会出现在另一手册里面不同的地方。那包括我们之前读到的这个133课，就是不要再重视毫无价值之物，其实也就是让你双手空空的来到上主跟前的那个意思。 OK， 所以如果你觉得上主很抽象，很难体验到的话，其实是需要自我反省的地方在这里。好，就是我手里面是不是还抓了一些东西，那是不是我的愿心不够，那我还不是真的那么想要体验到上主的平安。好，那下面第八段呢，他说上主岂会不知道通往你那里的路，那么你就无需知道通往他那里的路。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过往的不管是宗教或灵性的圈子里面很常犯的错误，就是自认为知道怎么样能够通往上主，然后就就此发展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五花八门的各种仪式啊，仪轨啊，甚至教规啊，然后教条啊，然后必须要做什么什么在外在啊。所以我们往往是怎么样，越以为自己知道就越是挡住了那条路啊。所以其实一个人他常讲啊，包括在下面的文字还有在正文里面他都常讲啊，就是说不要插手干预啊，英文读 not interfere 啊，不要插手干预，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放下我们一切所知之后呢，上主的那个所知才能够呈现在我们的心中，他才能够告诉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什么。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来学习宽恕，然后学习宽恕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刨除过去我们所学习的一切，然后不要让那些东西变成伟大不掉，然后影响到我们。好，那他说呢，你的任务就是容许自己把你先前挡在天父跟圣子之间的障碍一举除尽。好，那个是障碍，就是小我。那么上主智慧尽他的那一部分任务，好，那立即欣然答复你，只要求你就会得到，但是不要提出一堆条件，也不要规定他应该遵循哪一种方法来显示。这句话极其重要。好，这个第五句求吧你必会得到，这个是出自于新约圣经，在圣经里面的耶稣他就是这么说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讲出后面的这句话。好，但后面这句话可能更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把前面这一句很简单的话把它给扭曲成自己想要理解的意思。那生病的人就会想说，那我只要求上主我的病就会好。那么穷苦的人会说，这个我只要祷告，那这个我就会有钱。这并不是他的意思。请你仔细看他第六句，请别提出一堆条件。所以这个求呢，并不是求外面的东西，而是求我们原本就有的上主的平安、上主的爱。所以他叫你不要提出一堆条件，这也是为什么上面第七段告诉你忘掉一切的那个意思。不要去规定他应该遵循哪一种方式来显示给你，那上主自有他的方式，就是说他会选择对你最好的，然后是最适合你的方式去显现出来。那通往他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他做他的事，然后一样不要插手干预，放掉一切自以为是的想法跟期待。好，那下面第九段呢，他说今天我们不要再自行决定如何到他那里去，只是决心让他来临，很重要。那他说这个选择会带给我们心灵安息，他的圣爱会在我们宁静而开放的心中如火焰一般照亮通往他的路。好，所以这一课的重点到后面的五段就很明确了，就放掉所有自以为是的一切，然后双手空空的来到上主跟前。那最后第十段呢，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导词，那我们一起用这段来做一个很简短的进行。他说天父，我们不知道通往你的道路，但我们已经呼求了你，而你也予以答复了。我们不再插手干预，救恩之道不是出自我们，它原属于你的事，我们只能从你那里寻找到它。我们已经空出了双手，等着接受你的礼物。我们没有一个念头是在你之外想出来的，我们也不再执着任何有关自己真相或是造物主的信念。我们愿意追随你的道路，你的旨意 也是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只求它能成型于我们的心中以及世界之上，让世界在这一刻即能回归天堂。阿们。